主后2016年4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救人与新人。
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把你的心空出来，把你的位置，把你心里的位置留给主耶稣，因为他这时候就要来到我们的里面。
Oh, 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全部让每一个人能够开口向你歌唱。主啊，我们要跟你说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来爱你。主啊，让我们毫无畏惧的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歌单单的献上给你。主耶稣，求你圣灵我们同在，求你我们在一起。 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再一次亲近你。耶稣，也许我们现在有一些人需要你的同在，也许有一些人，他们需要你的医治，他需要你的支持。主要相信你这个时候，要把你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在天上都听见了。当我们奉你的名祷告的时候，你的工也开始了，你的事也开始了。主要让我们饱饱的满有你的信心，一步一步往前，毫无不会气馁，也不会跌倒，因为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就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这里，求你今天来保守红传道的口，让他所讲述出来的每一个消息、每个话语都有你的祝福，更是有你的话语亲自要给我们每一个人。
主耶稣，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你在天上垂听。谢谢你，孩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请坐。老师，求你再来带领我，今天晚上将我所需要的再次来带开启我，好叫我能够明白今天的讲道，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又怎么样才能够天天经历被主耶稣更新的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因为今天讲这个主题，昨天敬拜团灵修的时候，他们听到新人旧人，就马上想到我们今年青年团契营队新人，他是说是这个新人吗？我说不是，传道要讲的跟婚姻没有关系的，是要讲我们个人，这个新人也是我们自己，旧人也是我们自己，指的是原来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新人旧人指的都同一个人，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因此我邀请安珍啊来为我们讲一个见证，他个人的见证。欢迎。
我要分享今年寒假的时候参加的一个特会。那个特会，我在特会当中学习到神他真的很在乎我们是不是纯洁。当我们在服事或者是在同工的时候，就要首先的纯洁，就要让自己真正的从内在洁净之后再受到神的装备。而且那个时候也读到一个经文，是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从上面来的智慧有几样的特征，第一是纯洁，其次才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着仁慈，能结出丰富的善果。我还有学到，就是特会中牧师他带出了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带出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你愿不愿意为了耶稣而死。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其实我愣住了，因为我没有想过我愿不愿意为耶稣而死掉。我一直在反复的想着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多大的信心，一个需要多大的交托的一个呼召。甚至在上帝面前，我都可以把我肉体的生命看得不重要了。而当我还在思考这个呼召的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青年一一的走到台前，他们祷告，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呼召。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个勇气，我知道这不是他们自己拥有的，而是神他放在他身上的这个勇气，这个无比大的信心。所以我也走到台前。 那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一起跪在神的面前和他一对一的说话，和神求这个信心是要更加添在我们的身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神他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我信心是这么的不足够，他知道我是软弱是害怕的。从一开始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祷告自己我的生命我能够跟神有更多的连结，到后来透过圣灵的带领祷告，我开始向神求说，求他可以挪去我的任何的恐惧，我愿意把我全部都透明的摆在他的面前，求他可以彻底的洁净我，求他可以彻底的改造我，求他能够装备我，使我能够成为他所用的士兵。那天晚上是特会的最后一天晚上，回到家我其实很心里很满足很喜乐，直到隔天早上起床后，我发现好像有一点不同了，可是我说不出什么不同。只要那个时候是过年期间，只要我没有在想事情，只要我在放空我在休息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东西是硬塞进我的脑袋里的，那个东西是我需要一直去思考，我需要不断的去琢磨，我需要不断的去思考它的东西。而这件事这个东西是对于耶稣而死这个呼召，我还欠缺了什么，我还有什么不足够的，我还有什么需要受装备的。或者是当我没有在想这个呼召的时候，我的脑海会蹦出一个经节，它促使着我一直去想这个经节神要告诉我什么。一开始我对于这个改变有点烦，因为我觉得会让我无法休息。不过过了几天之后，我反而是很享受这个生活的，因为我在这当中，我在这思考当中，我得到了喜乐。这个喜乐是从内在散发出来的，这个喜乐不是因为我在外在，我可能遇到什么事情我变得很开心这样，而是我从内在散发出来的，而且我能够去影响我身边的人也很喜乐。我开始挪了很多时间和神相处，但这也不是刻意的，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极度想要更深的寻求，更深的认识他，我想要一直和他走在一起，一直有这个想法。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和学校祷告会的朋友一起聚集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分享了这个特会的领受，才知道那天晚上不止我一个人改变了，在当下很多的青年，他们跪在神的面前，他们生命受到神的震动，他们一夕之间翻转，思想行为的翻转，他们的那些改变不是哦，我发现这件事情是错的，我需要透过我自己的坚定的心去慢慢的改变，使它再成为习惯，不是这种改变，而是一夕之间，你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之后，你才会发现，我的想法怎么会是这样？而这些想法，这些的改变都是与神对齐，再一次的对齐。这些极度的想要是神他放在我们心里对他更深的渴望，使我们能够成为更火热的基督徒。而神他不止一夕之间翻转了我每一件事的眼光和看法，我也深刻的感受到他说要警醒。我常常会想神他会再来，那当他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得到奖赏的吗？还是我们其实是受到审，我们其实是会受到惩罚的，我们是不能够进天堂的。而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我就会和神祷告说，求他可以使我持续的警醒，使我能够在心思意念方面，我能够持续的让神来检查我有没有符合他的标准，使我能够成为随时是准备好在等候新郎的使女。关于行为跟思想这个改变，我可以举个例子，其实也是事情发生过后我才想说，我的想法怎么会是这样。在事情发生过后，我才能够更去感受到我的想法已经是被神保护的，不再是很容易受到自己或是别人的控告。在特会的过几个礼拜之后，我一个高中非常好的朋友，虽然现在没有交集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连结在，但是在那天他把一个象征是一个亲密好友的连结打断了。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会非常的难过，我会陷入低谷，我会跑去找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我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吗？我会陷入低谷。嗯，可是这次我一开始还是有点难过，但是却突然有一个想法，他安慰我，他告诉我说，神要装备你的时候，他会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他会改变我们接触的东西，还有接收的讯息。他的离开有可能是神，他不是要透过我去改变他，他只要透过别人来影响他的生活。神他也知道，因为人和人相处都会互相影响，我和他的相处互相影响，我是会被拉离上帝的。神他知道，所以他选择使他离开了我的生活，他保护我，使我能够在神他的灵里面继续的茁壮，继续的受装备，不会受到更多的试炼。而当我跟神说我好累，只有我一个人祷告，这个力量够吗？神他的回应是马上让我看到他其实一直在动工。如果虽然是一个人祷告，但我是和上帝说话，而他是掌权的那一位，他掌管万有。当我到神面前寻求更多的渴望，更多的连结，我希望能够更感受到他的同在的时候，神他就彰显他的作工，他让我每一天都经历到他，包括我身边朋友的转变。嗯，我看我身边朋友的转变是，我看到朋友他受神吸引，他受到神的吸引来进来到祷告会，他以前完全没有进来过教会的。还有我也晓得神他放我们在的位置是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嗯，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也都看到了神他的影子。嗯，其实当我每次回想我生命中上帝到底做了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因为我的个性是很不擅长去和不认识的人主动建立关系的，主动建立朋友的关系，所以当我回过头看到我自己进入了祷告会，甚至我自己去参加特会，真的都是神的带领，因为这不是我自己所能够去做的。以前的我会放弃，我会不想要去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但是神他带领我。我每次我在心里对神的呐喊是希望我能够更有勇气的突破这些软弱，和他能够使我在这个陌生环境中不孤单。神他就派天使在我的身边，不管是遇到很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从认识的朋友当中又认识了更多朋友，我们一起互相的陪伴，一起互相的分享领受。然后相信神他现在神在我的生命中还开始放入了很多挑战。以前的我是会很害怕的，因为我不想要再接受任何的压力，可是现在我反而很兴奋，因为我觉得这是神他是真的看顾我，他是顾念我的，所以他希望我能够突破更多的软弱，我能够在他的里面是成为更坚强的。而且这次我不是一个人的突破，而是神他陪伴我，他教导我，他当我的靠山。谢谢。
Amen。 荣耀归给神。如果认识安真的人就可以知道，他真的是在我们教会不太活跃之前，然后蛮低调的一个人。他今天可以讲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个生命绝对不是三天两天得着的。他已经参加善营会五年了，然后他非常的渴慕神，他因着渴慕神，他的生命不断的从旧人变成新人。好，我们真的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姐妹，就在我们太平敬教会。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四节。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也可以把它打开来。那如果你没有带的话，我们就一起来从 PPT 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要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因为贪婪就是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或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整全的指引。除了我们自己必须要不断的从旧人到新人，不断的追求神，渴慕神，愿意被他破碎，就像安贞这样不断的付出代价，单单的就是要他不断的思想天上的事情。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有说到，我们要致死我们自己的一些不好的肢体上面的，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等等。那说到这个致死，刚才他说到那个死的呼召，也就是今年过年永康大地震的时候，所以当时的讲员就有一个感动，要呼召有谁愿意为耶稣死。听起来这个死会让人觉得很害怕，死真的的确有一个真正肉身生命的死。就像很多的宣教士，他可能去到了某一个国家就死在那里，像马杰博士，他就是这样来到台湾，娶了台湾的人然后死在台湾。那有一些人可能还在路途海面上的时候就已经船难死掉了。那有一些呢，甚至现在还存在的，就是很多的国家他们并不允许基督教存在他们的国家，好像回教国家、印度，他们常常都会攻击教堂，攻击很多的基督徒。像这样的死的确就是一个为耶稣死，是一种殉道。可是说实在的，这种的死殉道，这样的荣耀的呼召，真正的为耶稣死是很少人可以得着的。不是每一个人说哦，我要为耶稣死就真的可以为耶稣死的。特别我们在民主台湾这么自由的一个地方，我们要为耶稣死说实在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是，我们怎么样去交出我们自己的主权给神，就像刚才的见证一样，就回应神的一个呼召。就好像传道自己也是因为回应神的一个呼召，单单的一个愿意，神就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的丰富。因为神他真的是喜悦我们越来越好。安贞从一个他不会很主动去跟别人聊天，甚至有一些的害怕，很需要友谊，到被对方断掉这个连结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的改变。这是我们所要羡慕的一个生命。因为到了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不可预期的灾难会临到，不只是地震，也有可能像海啸，种种各式各样的困难 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从现在开始就不断的操练那个不震动的果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很容易因为一点点的什么禽流感啊，或者 SARS 之类的，或登革热，我们就变得非常的恐惧害怕。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那就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不断的跟主求，主耶稣，求你来改变我，让我真的能够成一个从一个软弱胆小，或者我是一个过度勇敢以至于忽略危险的人，两极化的人，能够慢慢的回到一个合神心意的路上。那单单要说到生命改变的秘诀，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已经从第五节已经有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先致死我们自己的肢体上的罪，还有要弃绝一切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无悔的言语。其实这些事情光靠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像刚才的见证是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而且那个见证那么美，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改变，是一整群人的改变。当我在听这见证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神啊，求你也来翻转太平境教会，不是只有安贞一个人的改变，是一群年轻人，一群弟兄姐妹的改变。我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能够因着几个人开始向神对齐，来帮助我们。那其实生命的改变，我们首先我们要先来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就像刚才我来到敬拜团开始回应诗的练习的时候，嘉璇就说：“传道，你头发今天有一点点乱。”我就想到，哎，我都没有看到，谢谢你。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彼此帮补最好的地方。当别人来愿意跟我们讲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如果没有知道我们自己头发很乱的话，我们也没有想到要去梳头发。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包括如果我们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的钱包快要掉出来了，我们也不会想到说啊，赶快把它藏好。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好，也没有一个人完全的坏，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求神在我们已经比较 OK 的地方请他来帮我们持守，或者我们也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把我们给影响，以至于我们跟世界妥协。所以我们的好我们要恳求神来为我们持守，至于我们的不好，我们必须要厌恶他。就像如果我们常常喜欢恨一个人，有时候在恨里面我们还会觉得有一点点开心，你看我不饶恕他，我就不相信他会有多快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晓得其实最终是有快乐，或者是我们在说人家的是非的时候，听的人也很兴奋，然后讲的人也觉得越讲越有趣。所以我们很难去改掉那个坏跟那个罪，除非我们真的已经看到了那个罪的坏跟影响有多么不好的结果，我们甚至要厌恶它，我们才有办法去对付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软弱，有人可能上网上面他就下不来，有些可能是在打电动，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也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去厌恶我们身上我们自己不论是思想上或者行为上需要对付的，甚至我们真的是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再跟我们的罪妥协，不要再跟我们的罪搞暧昧，我们要呼求一个纯洁，就像刚才安贞讲的，呼求一个纯洁在我们的里面。在今天讲的这个淫乱里面， 昨天他们的分享我也觉得很阿门。他说这个淫乱不是只有性行为的淫乱而已，包括我们在思想上面也是要非常的小心，或者我们有时候说话也要很小心，不要跟别人有时候讲得太深入不合适的话，或者一些挑逗性的话语，种种总之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论是在思想上、行为上、言语上，我们都要追求圣洁。当然污秽邪情恶欲，这也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再来，我们除了知道就是说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在哪里，好求神来帮助我们以外，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因为唯有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往对不起往哪个方向去。像我们的神，他工作六天，他创造宇宙，第七天他休息。我们的神他是有秩序又勤劳的一个神，我们若是他的儿女，我们也当要效法他。我们的神也是光明的，是光明之子，他也是爱，也是信实的，这都在经文里面我们也都可以查得到。所以我们若是他的儿女，我们就要有他的属性，他是昔在今在永远存在的神，永远存在的君王，他也是圣洁的，他也是喜乐的神。所以特别是这个喜乐，我就觉得如果一个基督徒信得愁眉苦脸，然后来教会也是一个苦瓜脸，离开了又是背着重担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去邀请人家来到教会。然后我们也要常常想，为什么我不能喜悦？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交托，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是一个决定，你要决定你今天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要选择自己背着那个重担去过那一天呢，还是你想要把它交给神，然后快快乐乐的尽你自己的力量去过那一天。每一天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抉择，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错误，但是神是有怜悯的，他会在下一次你抉择的时候再把你给带回来。所以我自己也不断的提醒我自己，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被功课的压力追着跑，然后在牧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很陌生，但是我一直跟神呼求，我绝对不能失去喜乐，因为神你是喜乐的神。而且唯有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才会被打开。如果我们在忧郁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扭曲了很多事情的真相，做很多错误的抉择。所以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有智慧，真的远超过我们所能够认识的。他所有的一些属性都是因为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好，他又是蛮有怜悯的神。其实我找了非常多的经节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他有说我们要追求圣洁，如果没有圣洁，就没有人可以见主的面。然后在诗篇四十三篇第四节，他说我要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他讲到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然后在诗篇八十六篇十五节，他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慈爱和诚实。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他也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是神说的。但是当我们跟神对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缺点实在太多了，真的要认真的对付起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传道要鼓励大家，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你只要不断的在敬拜的时候，在 灵修祷告的时候，一直向着神走去。在敬拜的时候，你就是全心全意，就是敬拜他。你不要想其他的事情，不要想啊，我家里还有衣服没有洗，哦，我的功课还没有写。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就全然的在他的面前安静，他会帮助你，将你所有的重担、你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让他脱落下来，甚至他会把方法给你。因为我自己真的曾经也是经历过很多次，神把策略告诉我，让我解决了家里的一些的问题。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测试，就是一个模式，他是有方法的，他又是智慧，他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是知道我们还有多少需要改进跟进步的空间。我们认识神是因为我们要向着他而去。再来我们要认识上帝他所厌恶的，因为到了末日，耶稣真的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躲避他的愤怒。当然在十诫里面我们一定要守十诫。再来就是很多经文里面也有讲到，今天我就把这个箴言六章十七节上帝恨恶的七样事情给写出来，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六章十七节，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神不喜悦我们有这些的现象发生，所以也特别的把这个点出来。特别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我们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当然撒谎不是只有说出来才叫撒谎，如果我们作弊造假，很多都是。不过我相信神会来光照我们，什么是他不喜悦的。然后在这里讲到一个流无辜人的血，是以前我很少被提醒到，但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很多现在每天都很多人在堕胎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人权至上，我爱怎样就怎样，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就不想要这个孩子。这个在别的信仰是 OK， 可能他们无所谓，但是在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没有权利去决定任何一个胚胎或者任何一个人的生跟死。所以我们要留意，堕胎并不是被我们这个信仰所允许的。所以传道特别把比较需要讲的部分拿出来讲。至于图恶计的心，非跑行恶的脚，说谎话的假见证，不善纷争等等，这个在现在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严重，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不难看到这些现象。在《末日决战》这本书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而且他写的真的非常的写实。他讲其实基督的军队，基督是有基督的军队，但是撒旦魔鬼他也有他的军队，而且他的军团也都有他们的旗帜，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的军团里面有骄傲是他们的旗帜，有自义，有爱面子，有自私的野心等等的旗帜。当我们若被他俘虏的时候，就是被骄傲俘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一堆俘虏里面都是很骄傲的人。当被爱面子的这个旗帜的军团俘虏的时候，就是都是一些爱面子的。 然后他们呢也非常的有策略，他们的武器呢也是有名字的。这些撒旦魔鬼他们用的武器呢，是让你害怕、背叛、控告、苦毒、怨恨、不耐烦、不饶恕等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是他们要攻击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来破坏教会，要破坏教会的关系，破坏牧者跟会友的关系，破坏长子的关系，破坏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每当被这些武器给射中的人，被害怕射中的人，他就很容易担心害怕，很容易忧愁烦恼。除了这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很敏锐的灵，他发现哎，这个应该不是神所喜悦的时候，当他起来开始属灵的征战，或者是当他有一些控告、背叛、苦毒、不饶恕的时候，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魔鬼的力量就减弱了，就不再能够辖制他们了。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就是这些大军他们的对象都是在教会里面居高位、衣冠楚楚、说话有影响力、外表很敬虔、非常的高尚、令人尊敬，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更是撒旦魔鬼主要的攻击对象。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尤其当我们有了一个破口被仇敌攻进来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已经失去了那个保护罩。所以常常有了一个罪进来，就会接着另外一个罪也会跟着进来。就像我们喜欢跟人家竞争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破口，当这个竞争进来，嫉妒就会进来。因为你一看他比你好的时候你就嫉妒他，他比你差的时候你瞧不起他。所以呢，当我们有了一个罪，我们如果不认真去对付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群。如果我们读到圣经也有讲到耶稣他在赶鬼的时候，他曾经赶过一个鬼，他叫做群。我现在终于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要说我们需要天天来到神的面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真的不要轻易的让任何一个罪来影响我们进入我们的里面。在这张图里面其实就是两军对视，在我们的肉体跟我们想要顺服圣灵其实也常常在做这样的征战。有时候我们的肉体胜过了圣灵，有圣灵要我们改变的我们不愿意，可是呢有时候神又会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常常的与神一起来同工。在刚才雅各书讲到，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另外的版本翻成纯洁。清洁是非常的重要，清洁的话就不容易会沾染罪跟一些不好的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又讲到后来是和平，其实这个和平是必须要先从自己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可能都不喜欢自己，觉得可能我的家世不够好，我的外表没有人家好，或者我考试没有人家考的那么高的成绩，种种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不和平。所以神所期待的是我们除了要纯洁以外，再来就是要和平，然后是温柔良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在神看来的，他说这是智慧的外显。可能世界的人会觉得我们基督徒这样是很愚昧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神爱的是什么，我们要爱神所爱，而不是去做世界所要我们做的。我们如果得到了世界的掌声，往往我们已经让神担心害怕。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来追求我们的神。最后我要说，我们追求神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唯有我们努力的追求神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不好才会像刚才的见证一样，一点一点在你不知不觉当中，神就来做了那个奇妙的改变。而且神的能力是那么样的奇妙，让你没有一点的痛苦，包括你的朋友关系跟你断了，你也没有那么痛苦，因为你爱的是耶稣基督。就有一个人，他做一个异梦，有一次他在犹豫到底他要不要去参加一个特会来被上帝装备。然后他在犹豫的时候，他 那阵子他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就是他梦见一个有一个石头活石的一个输送带，这活石输送带有很多的石头都被上帝选到上面去了，可是呢这些活石在输送带上面一直碰撞，碰撞得非常的不舒服，可是越碰撞呢就会有点像鹅卵石，会越来越小，然后 越 OK， 然后等到一直到了建的地方，就可以成为建造圣殿的一个材料。但是这个弟兄他不愿意，他就觉得碰撞来碰撞去好痛哦，他就从那个输送活石输送带上面给跳了下来。可是呢他只愿意站在下面不断地唱着，耶稣啊我爱你，耶稣我愿意来服侍你，可是他不愿意有行动，他只愿意远远地说，哦我爱慕你，我想亲近你。结果就因为他跳下来这个活石输送带以后，他自己越来就 越膨胀，就越难成为圣殿所要合用的那个器皿。今天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决定，你是不是愿意为了主耶稣来死，与耶稣同死，将我们所有一切邪情私欲、自以为是、自己的想要全部的交出来，将一切的批评论断也全部的交出来。前几天我在 Good TV 看到一个牧师，外国牧师，他讲耶稣已经没有在教会被尊崇，有些的教会已经把各样的抗争、各样的纷争成为他们的敬拜对象。我看得非常的扎心，真的是到了我们要悔改的时候，我们要问主，我们是不是有定睛在你？求你今天再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对的抉择，让我们不要害怕在活石的输送带上面，我们彼此的碰撞，因为透过这个碰撞，我们才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罪跟缺点，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改进自己。但是我们也不要对自己失望，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好，也没有一个人完全的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路客，我们都是在学习当中，我们要原谅自己，也要原谅别人，给自己一个空间让上帝来制作我们，也给别人一个空间让神继续的来帮助他们。甚至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进步当中，我们不要看他们的外表的行为就来论断他们，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对人我们真的不要有期待，因为圣经写人心比万物都恶， 对人我们真的不要有期待，免得你受伤害，但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我们要相信神你一定可以改变，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常常为他祷告，我们要相信神你一定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有写到在最后几节，他有讲到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对方，这是神所喜悦的。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但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对的抉择。我们同心来祷告。为我流泪，为我舍命的耶稣，我常常信心不够，我常常害怕，也常常担心自己一个人。主，但是我相信你永远都与我同在。从今以后，我不再靠着感觉，我要凭着信心来相信，你总是在我的身旁。有时候可能我的决定错误，有时候我也会做很多你不喜悦的事，但是我相信只要我悔改，你就全然的饶恕我，因为你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求你帮助我能够更多的将自己的心献给你，更多的爱慕你，今天见证所得到的领受，主我要说我也要，主更多的来改变我，让一个渴慕更多的在我的里面，让一个生命的突破也从今天晚上开始做那奇妙的工。主我要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帮助我，因为你永远活着，我就永远有盼望，也对我的弟兄姐妹们永远有盼望。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回应诗，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我。
吃喝快乐吧，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那聪明的童女，常常警醒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有时候靠自己真的是不可靠，唯有你才是信实的。主，我们要奔向你，我们需要你。祷告恳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